王明道文库。第一册，窄门。
第五章，终身大事八篇。第五篇，寡妇可以再嫁吗？罗马书七章一到三节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八到九节说，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四十节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为有福。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提摩太前书五章九到十五节说，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跟基督徒婚姻问题相关的还有寡妇再嫁的问题，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我国旧日一般人的看法认为寡妇再嫁是一件可耻的事，法律对于这件事虽然不加禁止，但是因为一般人既然这样看，稍知道顾全体面的女子在丧夫之后总是不肯再嫁的。在这些守节的寡妇当中，诚然有一些是因为爱夫情笃不肯再嫁别人的，也有一些是因为爱护儿女，甘心为抚育儿女的缘故终身守寡的，还有一些是因为不忍舍弃年老的翁姑， 情愿舍弃自己的幸福，一心侍奉翁姑，免得他们乏人供养，困苦颠连。这些寡妇都是为了爱别人的缘故甘心守寡，他们这种志愿，这种舍己，这种行为，这种爱心，真是伟大高尚，可敬可佩。我们除了恭敬他们，帮助他们以外，是不能再说什么话的。但是同时我们却不可不知道，那些丧夫以后不再嫁人的寡妇当中，还有许许多多本来想要再嫁，也需要再嫁，只因为怕人讥笑，所以就勉强守寡。还有的是被别人强迫守寡。这结果呢？有的因为无人照顾，过着穷苦困难的日子，尝尽了人生苦味。有的因为被心理、生理方面的苦痛所打击，弄得疾病缠身。也有的因此得了精神重病，有的因此丧了性命，也有的因此服毒自杀。比这些更不好的结果，就是有的自己持守不住，暗中跟别的男子发生奸情，也有的受人诱惑以致失节，还有的是为饥寒所迫以致和人有染。如果那个男子没有妻室，以后两个人就实心同居，白头偕老，逆取而顺守。这件事起初虽然不大光明，可是结果还不能不算差强人意。如果那个男子根本是一个败类，诱惑女子之后抛弃了，不再闻问，或是那个男子虽然钟情于她，但是他因为妻子或环境的阻止不能跟她同居，或是这个寡妇的环境不许她跟那个男子长久结合，或者是她在失节之后为人所不齿，被人所弃绝，那种结果就不堪设想了。而最后，河水、井泉、麻绳、菜刀、安眠药，就是结束他人生的工具。如果他还爱惜生命，就只好倚门卖笑。那些可怜的人有不少就是这样落水的。比这些更可怕的结果，就是有的因为奸情被人杀害，还有的因为恋奸情热以致下手杀了人。这些事都是我们时常耳闻目睹的。赌竟盗，奸竟杀，说起来真令人胆战心惊。演出这种种丑剧跟惨剧的原因是什么呢？岂不是那种禁止寡妇再嫁的观念吗？我们说过，寡妇甘心守节是可敬佩的，但是寡妇再嫁却不是可耻的事。我们绝不应该禁止寡妇守节，我们同样不当禁止寡妇再嫁。守节或再嫁完全是他们本身有权柄自己定规的事，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也没有人有权轻看那些定规改嫁的寡妇。一个寡妇跟一个官夫一样有权柄可以不再同人结婚，也一样有权柄可以再同人结婚。他们跟那些未婚的人一样，有权利可以结婚，也有权利可以不结婚。一个女人在丧夫之后，别人虽然可以帮助她计划她的前途，给她一些良好的建议跟指导，但是最后还应当让她自己决定她究竟是要守节还是要再嫁。如果决定要守节，别人应当特别敬重她，扶助她。如果她决定要改嫁，别人仍然不当有一点轻看她，而且应当尽力帮助她。 这样一来，那些自己甘心守节的寡妇可以随他们的心愿守节，那些不能守节的寡妇也可以免去将来遭遇许多痛苦，更免得后来陷在罪恶跟祸患之中。这个办法不只是合乎人道，也合乎圣经的教训。我们把上面所引的几段经文读两遍，不是可以很清楚明白神并不禁止寡妇再嫁吗？神的话说，丈夫还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的人。主的话说，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这些话都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寡妇可以随意再嫁，这样做并不是犯罪，也不是可耻。不过信主的寡妇再嫁的时候必须嫁信主的人，即使她的前夫是不信的，她再嫁的时候也必须嫁信主的人。前夫虽然不信，但是因为那是已经结合的夫妻，当然不可分离。再嫁的时候正如未婚的人初次结婚一样，所以只能嫁信主的人。在圣经里面把这个问题非常清楚地指示了，我们除了听从之外还能再说什么呢？不过这并不是说寡妇必须再嫁。保罗这样说，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可见圣经里面不但不禁止寡妇守节，而且说若常守节更有福气。不过那些不能守节的人却不勉强他们必须这样守，反倒说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圣经的教训是最公正最宽大，既合天理又尽人情。如果人人都本着圣经当中的教训去行，世界上可以减去多少悲惨的事实。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里面提到被记在册上的寡妇，说是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教会应当特别尊敬那些长期守节多做善功的寡妇，把他们名字记在册上。这些寡妇如果家中没有亲人可以供养他们，教会就应当供养他们，免得他们年老无靠遭遇困乏。但是他们若有亲近的人，这些人就当尽力供养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叫教会能救济那些真正无依无靠的寡妇。提摩太前书5章3到4节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家中学着行孝，报答庆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在第16节说，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 真无依靠的寡妇。这些话又是告诉我们，那些长期守节的寡妇不但值得我们尊敬，而且他们若没有亲人供养，教会还当供养他们。这样一来，那些无依无靠的寡妇就不知道年老力衰无力自顾的时候遭遇到困难。神为那些敬畏他的人打算，真是无微不至。这段经文提过那些可敬的老寡妇，然后又提到那些年轻的寡妇。主的话说，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他，因为他们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在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这里说年轻的寡妇不可被记在册上，唯恐他们后来持守不住，在情欲发动的时候想要嫁人，废弃了起初所许的愿，招来别人的批评和定罪。另外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年轻的寡妇没有事工，再没有儿女，最容易习惯懒惰，哀家闲游，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这结果就酿出许多事故和祸害，使人受亏损，使神受羞辱。即使不至于做出不顾廉耻的事，但是即使这种害处已经不算小了。年轻的寡妇与其这样游荡惹祸，倒不如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真是稀奇，圣经里面把这个问题说得这么清楚，却有许多信徒跟不信的人同样的轻看那些在嫁的寡妇，好像寡妇在嫁就是犯了罪一样。大概没有人反对官夫再娶，但是却有那么多人反对寡妇再嫁。如果一个官夫提到他要续娶，别人都答应他帮他忙，如果一个寡妇向人表示她要再嫁，别人就异口同声骂她寡廉鲜耻。同样是人类，同样有人类弱点，同样有人类的需要，男子丧妻之后有权利续娶女子，再享受家庭的乐趣，女人丧夫之后就不可再嫁，必须那样孤苦伶仃，过着凄凉可怜的生活。请问这是合理不合理？再请问这是合不合乎爱人的教训？巴不得那些反对寡妇再嫁的人都有几年做寡妇的经验，看他们是否仍然反对寡妇再嫁这件事。有些人习惯说风凉话，自己不站在别人所站的地位，未曾遭遇过别人所遭遇的打击，未曾尝过别人所尝的苦味，没有别人所有的需要，只站在一旁批评别人所做的如何不对，甚至自夸说，如果我自己遇见这件事，我一定要如何如何去做。其实有一天他自己也遇到相同的情况，他所做的也许还远不及他从前所批评的人。一个未曾做寡妇的女子没有权利告诉一个寡妇说她不可再嫁，更没有权利责备一个再嫁的寡妇说她再嫁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女子既不是寡妇，就无从明白一个寡妇的痛苦、悲伤、缺乏、需要。 一个男子更没有权利禁止一个寡妇再嫁，或是责备一个再嫁的寡妇说她再嫁是不合理，因为这个男子更不能了解一个寡妇的苦衷。一个寡妇在丧夫之后，只有她自己有权利去决定要守节不嫁或是再嫁他人，就是一个寡妇也不能代替其他寡妇决定他们的前途。有时候两个妇人同时丧夫，甲妇既有子女又有资财，乙妇却什么也没有，这种情形甲妇守寡就容易，乙妇就困难万分了。或者甲妇是一个热情女子，乙妇却是一个冷酷的人，这种情形乙妇比甲妇容易守寡。或者甲妇是一个有能力自立的人，而乙妇却是一个需要依靠人生活的，这两人境况又完全不同。不要说一个未曾守寡的女子或是一个男子不能替一个寡妇去决定她的前途，就连一个寡妇也不能代替其他寡妇决定守节或再嫁。一个寡妇的父母、翁姑、弟兄、姐妹或其他的家人亲族也都不能替她决定。这些人虽然都可以给她一些指导跟劝诫，但是最后仍需要她自己决定，这样才可以免去将来发生种种可怕的结果。当然，如果一个寡妇因为无知选择一个不适当的对象，或是她受了一个存心不良的人欺骗，别人可以而且应当加以拦阻，免得她将来受害。但是这乃是人的问题，不是守节的问题。如果一个寡妇决定守节，别人应当竭力帮助她。男人与她来往特别需要谨慎，免得使他受试探以致跌倒。如果一个寡妇决定再嫁，别人也应当帮助他选择一个配偶，如同帮助一个丧妻的男子续娶一样。社会当中充满各样不合理的教训跟观念，基督徒只当遵从圣经中的教训，本着神爱人的心来处理一切难题。一件事情只要完全合乎圣经真理，合乎爱神爱人的教训，就当竭力提倡，不必顾虑世上的人如何批评如何反对，更不必随从世上的漏风恶俗，以至于违背神的命令使人遭遇损害。我们只能领导世人随从我们，却不能被世上的教训给夺了去，以致随从了世人。耶利米书15:19说，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教会的领袖更当本着圣经真理教训圣徒，使他们在一切事上完全按着神的旨意去行，这样不止神要得着荣耀，人所得的福分也要增加许多了。